我们前面老约翰他写这封信的一个动机，就是他愿意所有认为已经相信的人都能够很有把握的，能够了解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因为仇敌在第一世纪的末期，在老约翰的老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搅扰了，所以他知道这个情况会越来越厉害，所以他就留给这本书给所有的基督徒来读，使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说信了，或者受了一些宗教的仪式就以为是得救了，乃是让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活的，他是有生命的，他是有感情的，他是跟我们生命可以每天有相交的。就像刚刚七壮姊妹所讲的，我们在服侍他的时候，跟他与相交的时候是有感觉的，因为他是一个圣灵时时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小心仇敌，他来搅扰你们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他们让你们不相信救主耶稣基督那生命之道。因为人得救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罪，假如主耶稣基督没有替我们死，没有替我们付了代价，人根本就不可能在神的面前再去接近他，得救，回到主的怀抱，这是唯一的道路。天下人间没有靠着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所以我们的救主，我们要死心塌地的信靠他，他是真的，他是100%的神，他也是100%的人，他替我们的罪替死了。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我们今天回到父的怀抱，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彼此有极端热情、温暖的感情的神，我们是他的儿女。神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些关系，有一些关系，人际的关系，这些人际的关系只不过是片面的，让我们对神的爱有更清楚的认识。所以神他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家庭把那个无条件的爱给了一些给做父母的。所以我们假如要真正的了解神的爱，我们就从那些真正爱儿女的父母的身上可以看得到体会的一些神的爱。所以我们不要，千万不要上魔鬼的当。他们在这两方面常常是不相信，他不相信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得救。所以从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第29节，整章第二章，老约翰都要我们知道，你真的得救了吗？你有没有把握？你要测验你有没有真正的得救？上次我们就讲到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第六节。假如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这个人，你从圣灵的光中看到了主的爱，看到了主为我们做的牺牲，也当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以后，你得到了圣灵，神的生命以后，你真的是知道了他是一位真神，也是那样爱我们的神，我们就会爱他。当你爱神的时候，你就要顺服他。所以，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就愿意顺服神的命令。一个人他说我信主，但是对于神的话一点都不在乎，也从来不读神的话，神在我身上的心意也完全不放在心上。这个人，老约翰说，根本不太可能，不太可能是一个得救的，因为你假如爱神，你就要 遵行神的旨意，你就要顺服神。那今天我们来看，老约翰让我们做第二个试测验，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七到十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信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这一段说什么？这一段是说到，假如你真正是一个得救的人，你今天有了神的生命，也是行在神的光中的话，你就会过一个爱的生活，过一个爱的生活。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爱弟兄姊妹，当然不是爱弟兄，只是爱弟兄而已。在圣经里面常常就弟兄姐妹就说弟兄啊，因为反正都是得救的，我们在主里面弟兄姐妹，换句话说就是得救的人，我们常常见面的。那常常见面的是谁？就是同有生命，常常在教会里面，在神家中常常见面的。那当然在我们自己的家中，神的心意也是愿意我们一家一家得救的。我们你知道一个教会是不是健全，就看我们每一个组成教会的家庭如何。假如每一个家庭的成员家人都信主，都爱主，然后我们一同在教会里面聚会，这个教会就是非常非常的充满了神的爱。所以神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有生命的人，我们要有爱才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神的命令的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爱神爱人。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四到四十节当有律法师来特别来试验主耶稣，就问他到底律法里面什么是最重要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就 找一些跟他作对的把柄，就问他三十六节，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在神的心意的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爱。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爱神，然后才能够爱人。在希腊文的里面，希腊文的里面这个爱字有三个不同的层次，用三个不同的字来表明爱的不同。一个就是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 agape love 是神对人，特别是那些属于他自己的那些人。神的爱是什么？就是 agape love。 神的爱是无己的，Agape love 就是无己的，是利他的，没有条件的。主爱你爱我真的是没有条件。我们过去那样的无知顶撞拒绝，对他丝毫没有一点敬意， 他早就爱了我们，就像主爱教会的爱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主怎么样的爱教会呢？他用一个主的爱教会，他愿意在地上的夫妻们能够显明这个爱。不过就从爱 从丈夫爱妻子的这件事上，神把他对教会的爱说明了出来。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看到没有，主爱我们，他是舍己的爱，千真万确的为着救我们把他的性命舍了。他也劝世界上的夫妻们应该怎么生活，因为教会是在世人当中的一个见证。主耶稣是我们教会的头，他是教会的新郎，教会是他的心腹。所以主耶稣为着要得到一群属于他的人，他就把他的性命都舍了，什么他都不顾。你看到没有，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主对教会的牺牲。所以 agape 的 love 就是这个。那其次的爱的另外一个层次是什么呢？就是朋友的爱， filial 就朋友的爱。教会里面我们也是神有的时候讲到他是我们的朋友，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彼此中间也是很亲密的朋友。朋友的爱是什么呢？朋友的爱就是我们中间，我们弟兄姐妹的中间没有任何的隐藏，我们非常的开朗，什么都可以分享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里面有这些团契。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自己遭遇到什么难处，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可以敞开的交通，你不必惧怕你跟他交通的时候他把你的话乱传，不应该的，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真的爱那个人，那个人跟我们交通他的事，我们不会去传来传去。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12到15节，他说，约翰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主耶稣说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像他爱我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主这个时候把他自己当作是我们的亲密的朋友，他说他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告诉你们了。你看到没有，神主耶稣真是从父那里所听到的所有的话都跟使徒们讲了。什么神喜欢什么，神做了什么，主耶稣来怎么救我们，通通都跟使徒们讲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新约，都写出来了。主爱我们，没有隐瞒，他怎么样的来救我们，怎么样的爱我们，他爱我们，他是没有任何的事情他是隐藏的。我们该做的他就告诉我们该做， 不该做的你就不要做，这是我们的主。我们来看一下箴言书十八章二十四节，所罗门那个时候他就暗示我们，这世界上的朋友没有一个朋友是像我们的救主的，就是预表到主的再来。他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个朋友是谁？就是将要来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最亲密的朋友，他爱我们，我们彼此相爱，也像主耶稣爱我们一样。还有一个爱的字，希腊文是叫做 Eros， 那是情欲的爱，男女中间情欲的爱，那种这个爱 Eros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从来没有。你可以在圣经上找到 Agape， 可以找到 Filial， 但是这种男女中间的情，这种感情的情欲的爱没有的。第七节他说，亲爱弟兄，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从起初所有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这讲到神要我们相爱的这个命令，不是今天我们才听见的，他是说从早就你们就应该听过了。你们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告诉以色列的子民，你们要相爱。我们来看一下申命记第六章，看到他说不是一条，但是你们相爱的这个命令是一个旧命令。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我们就看得出来，他说神借着摩西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头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们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你看旧约里面告诉我们爱神，第一个命令尽心尽意尽力的爱耶和华你的神。不仅是我们自己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神说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是我们做父母应该有的责任。你真的爱神吗？你要把神的心意从神的话语里面记在心里，然后你就在家里面跟他们在一起，坐下的时候躺下的时候跟他走的时候都要教导。第八节，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这什么意思？系在手上为记号就是说，你从小教导你的儿女把神的话灌输在他的心中，使他也接受了神的一切的价值观。当你的孩子有神的话在他的心里做主的时候，他的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跟神的价值观原则是一致的。他说戴在头上为经文，就是把神的话你一直灌输，坐下来躺下来走的时候也教导你的儿女，就让他记在心里，使他的思想和他的推理都是根据圣经的原则。犹太人一直到今天不知道，你去看犹太人，他们真的是做一些盒子在手上放一些经文在里头，他不知道原来是我们要爱主，把神的话记在心里，教导我们的孩子，使我们的孩子有了 一篇的价值观在他的心里，在他的头脑里，他做事思想都按照神的原则。 今天基督徒的父母们在这方面很忽略，不知道要教导孩子。你们把你们的孩子带到教会来是非常智慧的，应该越小把他越带来，早点来。但是教会对你孩子的教导不够啊，一个礼拜几个钟头而已啊，其他的时间都是跟父母在一起。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自己要好好的把神的话放在心里，然后教导我们的儿女，使他所思想的他的手所做的都合乎神的标准。今天的这个社会，在今天洛杉矶已经在教科书里面给我们孩子的一些原则好可怕。同性恋是你的选择，你的性别，你不喜欢你的性别，你可以就到了13岁的时候你可以去变性，你可以做堕胎的事，什么的事都是跟神的话语违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警醒，这是末世的时候仇敌把这些东西都带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我们的学校，我们做父母的更是要小心。我们再看利未记19:17-18，利未记19:17-18就讲到我们要爱人，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老约翰说，他说爱的这个原则其实不是一个，是一个旧命令。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而且这个爱的命令一直延续到主耶稣来到地上，这个爱的命令还是非常非常的看重。你想想看，主耶稣他要我们彼此相爱，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在不信的人面前最好的见证是什么吗？最好的见证就是我们彼此相爱。假如说你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你的夫妻相爱，父母跟儿女也相爱，然后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也相爱，我跟你讲，这是最有力的见证。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3:34-35，主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是主说的话，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常常我们很想为主做见证，最好的见证就是我们家人相爱，来到教会神的家，我们也彼此的相爱。因为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不仅是不犯罪，我们也是爱弟兄的，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特点。我们来看一下老约翰怎么说的啊？约翰一书3:9-15，约翰一书3:9-15，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个不犯罪是原来的那个 是一个现在进行式，不断的犯罪。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是偶尔不小心不顺服的时候还会犯罪，但是若是一个人说信了还继续跟过去一样的犯罪，好像不在乎，那他的救恩就有问题。他说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你看到没有，一个人信了主以后跟过去一样的犯罪，他其实还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从起初过去旧约就有了，不可以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中间跟世人中间，他们看不惯我们，他们常常批评我们，那不重要，最重要的，我们属主的人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他说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什么意思叫做恨他弟兄就是杀人的？因为主耶稣说，你们以为是杀人就要受审判，其实你恨人也就是要受审判，因为一个你恨一个人又不饶恕，就会变成恶毒，有机会你真的会杀那个人。所以我们的主他说，你们的问题是从你们的情绪开始，你们的心开始。假如恨一个人一直不饶恕一直不饶恕，你真的是有机会，先嘛就是巴不得他先死啊！假如你有机会，你真的会害死。所以今天你会看到有一些亲情的人，什么丈夫杀太太，太太 杀丈夫，又什么儿女又杀父母，这都是因为恨的关系。所以这里是非常的重要。假如你说你是在神的恩典中，但是你还恨弟兄姐妹，你就根本还没有真正的得救。那怎么办呢？虽然神的命令从旧约也是爱，在新约也是爱，但是我就做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别人欺负我一下，或者是占了我的便宜啊，或者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啊，我是真是没办法饶恕他。那个，其实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要靠自己真的是不可能。就算是我们得救了，你真的被人家亏欠的时候，你还会气，那怎么办？你必须要有新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第八节他就说，我给你的是一条新的生命，新命令。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主的生命，要靠着圣灵，我们才可能爱人，才可能饶恕人。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14-20节。以弗所书三章14-20节，保罗就讲到我们怎么能够爱人呢？我们必须要先得到主的生命，要有真实的信心。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各家都是从他得名。这个家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小家，每一个神的家都是从神主耶稣得名。他求这些得救的人，16节，求他们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主要我们爱人，我们觉得心里面很软弱，想爱爱不来，使基督因你们的心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看到没有？我们的爱要有根有基，必须要先信耶稣，然后耶稣就以圣灵住居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这个爱才可能开始有根基。然后18节，才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你自己能够彼此相爱，你也更一同的经历到主的爱，越来越经历到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因为彼此中间的交通又是那样的，从心里面那样的可以沟通。十九节，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什么时候我们的爱可以超过于我们所测度的？有的时候想到自己，哎，怎么能够对那个人怎么饶恕了，好像现在一点也不恨他了，一点不气了，那是谁的工作？是因为圣灵充满了你们，然后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弟兄姐妹，我们神叫我们爱，不是叫我们自己咬紧牙关去要爱人，爱不来的。可能你信了主以后，你立定心志要爱人，但是还是很有限度的。你必须要有神的生命，当你让圣灵掌权的时候，圣灵充满你的时候，掌管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爱人。所以保罗他过去不信主的时候，一天到晚自高自大的，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啊，迫害基督徒。但是他真正的认识了主耶稣，原来他真是那旧约里面预言的那个弥赛亚的时候，他完全在主的面前五体投地。从那时候开始，他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也知道圣灵在他的心里，所以他说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让你能够像主一样的爱，你要怎么样？把自己放下，让圣灵完全掌权。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体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看到没有？你假如真的相信主耶稣爱你到一个地步，为你舍己，今天他也在你的心中愿意掌王权，让你也能够像他一样的爱神，爱四周的人的话，你真的是愿意他来做带领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假如不让圣灵掌权的话，大不了在表面上信了主以后，在表面上比较好，比较客气一点。你除非把自己的个性完全放下，让圣灵来掌权。我们也曾经多次的做见证了，长老也是做见证了。我们五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的儿子跑到台上去做见证，他第一句话就说，我爸爸妈妈假如不信主的话，他们110%早就离婚了。他还加上十，不是100%离婚，110%离婚了，因为他们都是很骄傲的人，很不能够彼此服在彼此之下，也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的人，一直到他们信了主以后，整个的生命改变。也因着神在我们身上生命的改变，使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方式来彼此的生活。儿女看见了这个神在我们身上有工作，他觉得这是一个很美满的生活，这是一个值得生活的一种方式，他们也自己也选择要服侍神。弟兄姐妹，神的生命实在是宝贵，我们所以这里看起来好像两条的老约翰在那里自我矛盾，第七节说我给你的是一个旧命令，然后这里又说我给你的是一条新命令。为什么呢？因为新命令是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今天有了主耶稣的生命在里头，然后我们就 靠着这个圣灵来过生活。所以提多他就讲到，我们今天是有圣灵的人啊，神在我们的身上有更新的人。提多书第三章啊，二到七节，他就讲到，我们已经被圣灵更新了，我们应该生活跟过去不一样。他说，不要毁谤，不要增进，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不信的时候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一个人得救是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第六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因为圣灵的喜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不仅是生活会变得像主，而且我们还成为神的后嗣。所以在新约里面，老约翰也说，这是一条新命令。是什么意思？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圣灵更新了我们，我们愿意来遵循神的旨意。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圣灵给我们帮助，不像旧约一样。旧约一样，神是给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相爱，你们要爱神，你们要爱人。他们不是不知道，但是做不到啊。律法上是叫他们爱神爱人，但是做不到。不是律法不好，是我们这个罪人做不到。但是今天在新约的时候，约翰说给的是一个新命令，因为你们今天有了新的生命，因为今天圣灵在你们的里面，你什么时候愿意顺服让圣灵做主的时候，他就帮助你能够行出来。所以保罗就教导我们，你们今天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不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乃是按着心灵的新样。过去在旧约的律法的时候，犹太人没办法遵守。今天你跟我主已经来了，成就了救恩，任何人只要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有了圣灵，你又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保罗就说你整个人的行事为人就不一样了。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第五第六节，他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死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 发动。你知不知道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过去属肉体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行事为人都是按照肉体的情欲在生活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得救的时候，虽然有律法，这个律法叫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有的时候律法不给我们还好，律法放在那里，我们这个情欲倒反而要违背神，要做出律法叫我们不要做的事。这就是人的一种从罪里面发出来的劣根的那种反叛性。所以有的时候有了律法，但反而让人要去做。就像有人举例子说，一个妈妈 她要出去了，她把一个碗盖着，她跟她两个孩子说，哎，妈妈马上出去了啊，你们在家里面，这个碗里面的东西你们不要动啊，也不要看啊，这个很重要的，妈妈晚上要用的。好，妈妈走了，还不到一分钟，两个人赶紧来掀这个碗， 他妈妈不要告诉他们不要开看 他们可能还没有注意，妈妈叫他们不要看，他妈妈一走他们就看，这就是我们这个罪人的那种罪性，你越不要我看我越要看。所以在这里就说律法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 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 你违背了神，当然你是死的，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在我们得救，我们不是靠着遵行律法，这律法只不过是让我们受拘束，给我们一个标准，说这是神的标准。他说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是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你看到没有，在旧约的时候，神要以色列人，你们犯了罪了就要带牛羊啦，牛羊来献祭啊。是的，这件事情其实是预表，将来神要为世人拯救世人预备一个替死的羔羊，犯了罪要让这个羔羊死。结果呢，他们就从律法上听到了要献牛献羊，那结果好些人把那些瘸腿的了，那些瘦弱的了献给神，这就是人呢。但是今天我们要来遵循神的律法，要来爱的时候，我们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那是按照心灵的新样。所以老约翰说，你们今天所得到的是一个新的命令，你有新的生命，你有圣灵在你的里头帮忙，所以你能够像主一样的爱。最重要的是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可以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连那些欲望，连那些自私，连那些罪的意念都可以洁净。所以你要真正是一个得救的人，你是可以顺服圣灵而做得到的。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也说，你们现在不一样了，你们已经被神洁净了，所以你们要爱的话要切实的相爱啊。他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是在神的计算的上，那是末世的开始。主再来的是第一次再来的时候，末世的开始。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因着主耶稣传给我们的福音的信息，告诉我们要接受主耶稣的救赎，罪得洁净，我们就可以再一次回到爱我们的神、造我们的神的面前。信呢，叫你们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换句话说，主耶稣来成就了救恩，父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也赐给他荣耀。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所以我们得救没有一点是你跟我自己的功劳。你今天成为基督徒，你在教会里面现在在那里服侍，完全不是因为你有什么了不起，我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自己没有，都是神的工作。救恩是神所成就的，我们只要信接受就得到了。二十二节，你们既因顺从经理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就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看到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没有虚假切实相爱的爱，必须是一些已经被神赦免的人，罪得赦免的人，我们污秽的心、带罪的心被 主宝血洁净的人。所以彼得说，你们今天要彼此相爱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老约翰说，这种爱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换句话说，主在地上爱人真的没有任何的虚假。假如我们要像主一样的爱，我们要看看主怎么爱人。当主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爱实在是奇妙，他的爱实在是这世间找不到的，是真的。我就举一点例子来看，他爱门徒，他爱门徒爱到一个地步，完全不太在乎那些门徒对他的态度。你还记得主耶稣他自己知道他马上要去钉十字架了，他告诉他们他要去钉十字架了。这些门徒不仅是不心里难过，不为他为这件事情感恩，倒反而就彼此就来争辩了。哎，主啊，你走了以后啊，谁做头啊？是你要谁做头啊？还在那里争谁要做头。假如说我是主耶稣的话，我心里不知道有多难过了。你来看一下这一段是记载，这些门徒们不仅是主不弃他，还将来说你们将来跟我都要一起做王。他说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要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在那里争谁为大，主说神的国度不像这个世界上一样啊，这个世界上要做头的就什么也不做，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27节，谁要为大？是坐席的呢，还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乃是服侍人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家中，你真的要在神的眼光看为大吗？我们要谦卑，我们要爱人，我们要服侍人。好多的新来的人，我们关心他吗？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去接待他吗？关心他吗？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痛苦的当中，我们真的是会服侍他们吗？这就是我们主的爱。你看看主，实在是在跟弟兄姐妹、跟门徒们一起到一个门徒的家里面，本来是应该用人跟他们洗脚的，有一天根本就没人，用人也不洗脚，门徒们也没有一个人要主动的来服侍，因为他们当时穿草鞋，那个脚都是很脏的，都要洗的。我们的主就拿起毛巾来替这些门徒洗脚，这是我们的主。弟兄姐妹，你从主的爱里面，你能不受感动吗？彼得他是爱主，也是非常的自傲，他就觉得他比别人都爱主。主说我被审判被抓的时候，很多的人都要走开，彼得说我才不会不认你呢。然后主就跟 彼得说，他说西门西门撒旦，这是讲到我们的主。当彼得还没有否认主，三次否认主的时候，主早就知道他要否认他，他就先为他祷告。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天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非常的骄傲自大，他觉得人家都会否认主，我才不会否认主。但是主知道他会否认他，他就在他还没有跌倒之前，主已经为他祷告。我读到这里，我常常非常的感动。我们的主真的知道我们的软弱，在我们还没有跌倒之前，在我们还没有做不讨他喜欢的事的之前，失败之前，或者生活面临痛苦之前，他早就为我们祷告了，否则我们怎么受得了啊？我自己的经历， 我觉得这几年我所过的日子，我很感觉得到主常常为我祷告，而且在我向他祷告的时候，他的同在是那样的真实，他实在是爱每一个愿意投靠他的人，属于他的人。那他西门，我们从福音书里面读到了，真的是三次否认，不认他。主有没有把他摔掉？没有，主还特别的拣选他。约翰一书，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约翰福音你就看到主从死里复活了以后，还来三次的给他机会，来弥补他对主的那种否认。这就是我们的主实在是爱的完全，爱的透彻。那天早上主在门徒的面前显现，他们吃完了早，主跟他们预备了早饭，烤鱼啊什么都跟他们做好了，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就来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有人说可能是那些渔网啊，因为他主耶稣去钉十字架死了以后，他又回去打鱼了，主就说，你是不是爱这些渔网比爱我更深呢？也有人说你是爱这些比这些，不知道主所说的是什么。要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否认，我才不是爱这些了，我是爱你呀。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你看到没有，他爱他的门徒真的是没有条件，三次不认他，他还给他三次的机会，来让他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虽然这个爱，第一次跟第二次的爱是阿嘎培，第三次的爱彼得了解了，他不敢再讲阿嘎培了，他就是普通的爱，普通的爱，我就是 love you。 他明白自己的有限，这就是主爱门徒。他不仅是爱门徒，他也是爱众人，爱众人。他有一次人跟着他到吃饭的时候，那些门徒说叫他们走吧，他就叫他们坐下来，两次行神迹，一次喂饱了四千，一次喂饱了五千， 让他们都吃得饱饱的走。不仅是爱这些群众，他也爱那些罪人。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七章36-48节。这里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 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定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么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这个女人啊，非常非常的低贱。那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对你说。西门说，夫子你说。耶稣说，一个债主，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个多得赦免的人。耶稣说，你断的，你说的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这女人吗？ 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有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有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膏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们，她许多罪都得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也就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当然，这个女人所做的，就是跟主耶稣所做的，是表示他相信主耶稣，尊重主耶稣，也知道只有主耶稣能够饶恕他的罪，所以他用眼泪去擦他的脚，用他的头发去擦他的脚，是一种完全无己的服侍主，主看得出来他对他的信心，就完全饶恕了他。这就是我们的主，他真的不在乎我们过去罪有多少，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有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心，他就完完全全的饶恕。所以老约翰说，这个爱在主说是真的，在你们也应该是真的。主的灵，这个爱的灵，今天在你在我的心中，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让这个灵来掌管你的生命。假如你让这个圣灵掌管，你就可以爱人，你不仅是可以爱神，可以爱弟兄姐妹，连不可爱的人你也可以爱，这是真实的，真实的。所以一个人得救了以后，生命会改变。为什么？因为换了一个生命。所以约翰说，你假如说真的是行在光中，你假如真的有生命是与神同行，一方面你会顺服神，你会遵行他的命令，第二方面你会爱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心中讨厌这个人，记恨那个人，那个人讲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你一直到现在放不下呢，一直都记恨在心呢，一想到他就不舒服呢？我们应该靠着圣灵，要彼此相爱，这是我们向不信的人最有力的见证。感谢主，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必须停在这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两个我们可以自己试验的。假如说我们今天还有什么人在我们家人当中，我的婆婆，我的公公，我的丈夫，我的太太，我的孩子对我不好， 或者教会里面哪个弟兄姐妹说句话做件事、让我心里很不舒服的，靠主原谅他，完全饶恕。哦，有一个传道人说，你究竟有多少的爱，就看你有多少的饶恕。我们活在这些罪人的当中，不会被人家伤害是不可能的，因为罪人有的时候讲话做事，有的时候是有心，有的时候是无心。但是我们既然有了神的生命，爱的生命，我们就靠圣灵通通都能够饶恕，能够爱他们，主动的爱他们，像主一样完全不计较别人对我的看法。好，求神帮助我们。